请翻开经本第25页后面最后那一行，25页最后一行，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段：设我得佛，国中天人悟得天眼，下至间薄千亿，那有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那么就先念这一段。这个现在还是讲48愿，这部《佛说无量寿经》在翻成中国的呢，一共有12种翻译。后来呢，12种翻译啊，有7种啊，已经散失掉了。保留下来只有5种翻译，5种翻译的里边的内容啊，都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那就拿这48愿来讲，我们通常啊念这个48愿的这个念赞复集啊，就是根据这一部经这种翻译的本子，嗯、啊。那么其他的呢，这个数目都不一，有的是、另外一个数目不相同的。那么这48愿呢，我们老师过去讲的时候啊，这个虽然是每一个愿有48条啊。按照这个性质来分的话，那么他老人家把分成有13种，13大类。嗯，我们现在的呢，还是这个第二类啊。这个就是法藏比丘在发愿的时候啊，那么第一类是啊，这个国啊，他这个国里边呢，国土里边呢没有恶道啊，没有三恶道，这是一共有2条。另外这个2条呢是正报。在他的这个国土里边的政报啊，都是一律平等啊，他的这个所有的天人的身体都是金色形状啊，这个身高啊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前面讲了2大类了，那么接着后面有第三大类呢，就是得神通。这在上回开始讲了1种，讲过这个宿命通。今天接着就讲啊要得天眼通。讲这个神通这个怎么讲法呢？神呢、啊、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古代圣人也讲，孔子也说过，是阴阳不测之为神呢、啊，啊，就是阴阳天地间呢，这个有形状的大家可以看得见了。这个讲到最微细地方，无形的只有阴阳2种气氛，阴阳二气，这个是显示不出来了。这个就那个光来讲。只好拿个光线来讲，明的部分叫做阳，暗的部分叫做阴。就拿这2个现象来讲阴阳。那么推到一切，从这个推到最微细的地方，到这个阴阳这2种这个微细的现象都没有办法推测出来。 那叫做神，不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那么这个佛经里的叫神呢，也就是不测，不测就是不是我们普通人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这个眼睛或这个心理啊，可以想象的出来的，叫做神。那么通呢，什么呢？通就是什么事情都能通行无阻的，就是没有障碍的。佛法叫做无碍，无碍就是没有障碍，这叫通。合起来就是神通啊，就是说你任何事情办都能办得通，而且你这个办的事情办通的话，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啊，人家在旁边看呢，不知道你怎么办的，就是不可思议的，这叫做神通。你讲那个宿命通，宿命通呢，要知道呢，他就说有了这个宿命通的话，就对于自己过去的事，我们普通人呢，就知道我们这一生的事情啊，对于前生再有前生那个很多很多的那前世的那事情都不懂得了，不知道了。那么有了宿命通呢，在这一生以前各个生里边，每一生做的什么事情，哪一生在哪一道里边，自己这一通了，什么就看明白了啊。那么就是说，有哪一生在哪一道，在哪一道之前他造的什么业，全部明了。现在有了宿命通，把以前的事情都看，这个因果什么因才有什么果啊，这是真正是把因果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敢造业了，有了宿命通就是这样的好处。但是这个宿命通啊，那么在这个上回也讲了，在鬼道里面也有他们这个，鬼道里的宿命通是没有的，鬼道顶多是有其他的小神通，对于自己是不了解的。那么天道的是不是有啊，也很难讲。那么就是说在我们人道啊，要修，按照佛法来修，修的时候啊，有了定功啊，你才能得到这个通啊。那么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发大比丘那时候就发愿的，凡是一到那个极乐世界啊，就有宿命通。那么这个他这个有宿命通的话，一通了好了，把前世所有的事情全部明了了，然后从极乐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来的话，那他度化众生啊，那就是方便多了。这个也不会像普通我们修菩萨道，我们度化众生心里提心吊胆的，生怕这个把人家还没渡得出去，我们自己又渡落了。要从极乐世界回来的，那个得了这个宿命通啊，那个保了险了，自己看得清清楚楚的，只管度化众生，自己是一定不会渡，又不会渡落的。所以上回讲这个宿命通啊，知道这个啊是非常重要。那么今天接着讲这个天眼通，所以法藏比丘就说了：“舍我得佛，舍是我得了这个佛，成佛的时候，我这个国土之中啊，那个天人啊，这个所谓天人的话，他这个 往生西方的待业往生的人呢，没有正果啊，他就是还是属于天道的这种境界呀，也属于人道的，或者是属于人道的这种境界呀，叫天人。虽然是这个天道的人道的呢，统统都要得天眼通。如果说是不能够得到天眼通，或者下至这个得到天眼通啊，要说清楚了。这个天眼通，比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天道众生也有天眼通的，他能看清楚很多很多这个其他世界上的事情。那么修道的人呢，无论是修小乘的修大乘的，那么证了果位了啊，或者有了定功了，有了定功在定中啊，他也能够得到这个天眼通。那么证到阿罗汉果，那更不必说了，他一定是有天眼通了。而在印度的外道啊，也有时候也得天眼通，他因为外道也修定功啊。不过这个外道的定功啊，他比不上罗汉的定功啊，所以他的天眼通比不上罗汉的天眼通。罗汉的天眼通啊，比不上大菩萨的天眼通。大菩萨天眼通啊，比不上佛的天眼通。所以同样是天眼通呢，他个人修持的功夫到什么程度都不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他的天眼看的这个范围呀，有小有大。比如说这个罗汉的看这个他这个天眼通一开的话，可以看个这个比如说吧，他可以看1000个世界或是2000个世界。菩萨可以好几千世界，可以看得清楚。成了佛的时候呢，那你看的是无量大千世界，数都数不清，他都能看得清楚。了解这个，你看看他这个这一条这个愿吧。设无得佛呢，国中天眼天人如果不得天眼或者得了之后下至乃至于见百千亿那由陀诸佛国者，那由陀啊，那由陀在印度翻译叫做一我们现在讲是这个书的单位名称呢，有这个千，有万，有10万，有100万有1000万，有亿。他这个亿啊，翻成中国有三种讲法，有10万叫做亿，有1000万叫做亿，这个中间有100万叫做亿。这个在隋朝的这个有位法师呢，他讲这个亿啊是几千万，换句话说，这一个那由陀啊就是几千万的一个单位。记住，就算这1000万做一个单位吧，甚至再小，就拿出这个10万做一个单位，做个一吧，前面再加上上面那个数目字，你看，百千亿啊，百千亿的那么多亿啊，那么多那一塔，诸佛国能够见到，就是换句话说，他的这个愿呢，在就是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里边，在现在西方极乐世界里边的天人的这些个众生啊，每个人都有天眼通，而且这个天眼通啊，都能看得见百千亿那由陀那么多的这个诸佛国土。这样那个这个天眼通，你看看在我们这世界比我们世界哪一个外道不必说，外道根本就是没办法比呀， 就是小正道小乘阿罗汉果，大乘菩萨也没办法看到这么多的这个国土，所以这是一个大愿的，能够看这么多的国土做什么用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要现在这个科学家也好，政府的这个行政机关啊，教育界的这个人士也好，你要自己要计划一件事情，你要到各处去观摩啊，去参观呢、啊。参观之后，把人家的东西看看，人家好在哪里，缺点在哪里，然后回来呀、啊，截长去，去短呢、啊，把短的去掉，这个长的呀、啊、取过来，那么这样子可以创造发明呢、啊，省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没有效果的那些试验的那些行为呀、啊，你参考人家多的话，你设计一研究出来，就很快很容易自己就能够成就的。所以这个修道，你学佛，他能够看得到那么多的这个国土，当然看那么多国土，国土以内的那些众生，当然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对他的修道啊有参考非常重要。是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不迁意那有多诸佛所说，不习受持者不取正觉。那么这就是说，假设我这个我成了佛的时候，我这个国在我教化的这个国土里面的天人呢，他们如果要不能够得到天耳通，那么这个得了天耳通啊，一定要，那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不同于普通的天耳通，他这个天耳通能够闻到啊，能够听得到啊，听得到白千亿那有多啊，这个数目跟前面一样的，那是没办法计算的，那么多，那么多的谁呢？那么多诸佛所说啊，有天耳呢，有耳朵听啊，听的什么？听的是佛法，能够听到那么多佛所说的佛法，听到佛法就应该所听到的佛法都要完全记得下来，而且能够照着佛法那样去修持啊，就叫做受持。受你听到了之后你就接受下来，就是照着佛法去修行的话，就是持，就保持住，不要再忘记了，叫受持。那么这就是说，假使不能够得天耳，或者也是闻不到那么多诸佛所说的法，或者是闻到了之后不能够完全受持的话，那么我不取正觉。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得到天耳通，得到天耳通啊，换句话说，就能够听得到那么多佛所说的佛法，而且所听到的诸佛所做的佛所说一切的佛法，他都能完全的受持。你想想看，这个大愿呢，凡是在他这个国土里面的天人众生，都有这样的天耳通，都能够受持这么多的佛法。你想想看，这个成就多么快啊！那比在我们娑婆世界听一尊释迦牟尼佛说的法，这个法还有正法时代，还有 啊，相法时代还有末法时代这个不同。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闻法，并不是说我们末法时代闻不到法，而是闻正法不容易啊。末法时代这个法还到处可以闻到，你问他，你问你是不是正法，是不是这个特别法，这个特别法闻的是不是很纯粹，这就是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那个法闻的多少啊，所以成就他一生就能成就，逼得明了这个，才了解为什么这个净土法门呢，持名念佛当生成就啊，就处处告诉我们这个是当生成就的一个特别法门呢。下面四十八愿的第八条，舍我得佛，国众天人不得见他心之，下至之波千亿那由陀诸佛国众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这个就是这个他心通，那就是法藏比丘说，我成佛之后啊，一定要叫我们这个国中的众生啊，一定要得他心通。假设不能够得他心通的话啊，那么假设他们那个天人不得他心通的话，甚至于不下至就乃至啊这个百千亿那由陀这个诸佛国中的这个众生心念的话，那么他不去正觉。他心之，这里讲这个见他心之，为什么之呢？我们通常说是这个你要求神通啊，一定要这个入定的，但是入定啊，各位要有这么一个认识，并不是说你对于这个一点都不知道，一开始就入定就不见得能够得到这个神通。所以这个入定，你要逼得先了解这个入定的这些种种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定有正定有邪定啊，外道那些定呢用的不当，那是邪定啊。正定是佛法讲那个正功夫正定，那么讲这个入定之前那些道理啊，佛法的这个理论要明了，明了这个理，那么你呀、啊、就有这个不少的智慧就开了，明了这个理，智慧开，在一入定啊，这个定就是这个定功跟着智慧，就是这个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你对于这个入定的这个这些道理了解，你才能入定。入了定的话，你更能够开发智慧。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他这是叫见他心智啊，能够见到他人心理的，能够见到他人心理的话，这是一定要有智慧的，没有智慧是不可能啊，能够了解他人的心理。他人的心理多么复杂了，一个众生有一个众生的心理。同一个众生呢，他昨天是个心理，今天是个心理，明天呢又一转变又是个心理，太复杂了。所以要能够见到他心智，他心呢能够见到他人的心理，这个必须要有这种智慧，有这种智慧才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没有障碍的，真的是通啊，真的看通了。把人家的心理看通了，就是他心通。 阿行通啊，各位看看，照例的是乃至啊，下至就是乃至啊，乃至知道，知道呢，知道这个他人心理，他人的心理有多少人的心理啊？啊，并不是说我们普通说我们面对面对于某人的心理我知道，那么这个一般的研究心理学他也了解一些，把中国人的这个中国的古书念得多了啊，五经念过了，自己也懂得一些。可是这里你看看这个下至知白千亿那有多啊，那么多的什么呢，那么多诸佛国众，那么多的诸佛国众，那些众生心念，连那么多的这个诸佛的国都数不清了，何况在诸佛国里边的众生有多少啊。这个他心通呢，他了解了这么多。如果不如此的话，发大比丘说啊，我不取正觉。得了他心通啊，这个他心通就应该知道啊，这么多众生的心理。能把众生心理啊全部看得清清楚楚的，众生呢起的什么念头，有什么心理，当下就知道。我们普通说这个佛法无边呢，八万四千法门呢，并不是说把这个无边佛法统统拿来教给一个众生，他怎么修啊，就针对哪一个众生，他是个这个众生的心理，他的这个烦恼习气是哪一方面是最重的，然后就用什么样的佛法来教给他，他能够接受的是哪些法。所以了解他人心理的话，得了他心通的话，行菩萨道啊，来度化众生，那效果大得很。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劝人家念佛，有的是要看人家善根的，有善根的人呢，我们碰到了，我们一劝呢，他就念了。没有善根的人，我们说的再多，他也不接受。这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呢，这个功夫不到，没有他心通。有他心通，跟那个医生治病一样，他知道这个众生的病在哪里，就针对他的这个毛病啊，然后下药。这就是能够很快就治得好。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啊，我们就是靠对方的这个听的人是不是有善根呢。那么有这里可以知道，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这个他心通，从极乐世界回来的人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一说法，说的普通法门自自然然就迎归到净土法门来，他这个是那是太好了，绝不会说把净土法门讲成一个变成普通法门，那不是那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台中学的时候，过去几十年来听的经也很多啊，你仔细听听看，哪一部经都是这个帮助我们念佛的，都是帮助我们修持这个特别法门的。下面第九条，也就是第九大愿，设我得佛，国众天人不得身足，于一念情下至不能超过破千亿那由多诸佛国者，不取正觉。那么这是讲这个神足通，所谓这个 神足通啊，它这个有很多变化的，嗯，这个要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我们现在我们凡夫啊，你要到国外去观光去，到国外观光你还要坐航空的这个坐飞机啊，不坐飞机去不了。他这个有了这个乐佛的时候，嗯，这是法藏比丘说，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假设我这个国里边呢，天人众生啊，不得神足通，嗯，那么神足通怎么样呢？于一念情，情是啊，非常短暂的时间，叫做情。啊，波情，波情就是很短的这个一段时，一个计算时间的一个单位。那么短到什么呢？短到一念那么长，一念那么这个起了一个念头，嗯，这个我们的一个念头啊，这个非常短暂呐，啊。这个我们自己甚至于起了一个念头自己都还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呢？当这一个念头起来，接着又是一个念头起来啊，一念起来马上就消失，消失另外一个念头又起来啊，自己我们就没有，我们的思想没有到这个这个没有观察到那样细微的地方。一个粗心大意的人，自己对于自己的念头都看不出来，都不懂啊。就比这修道的人要观察自己的念头，才能了解念头那么短暂。他这个一念情，就是这个时间很短很短的，一个念头刚刚起来，那么短暂的时间，就在那一个短暂的时间呢，要能够怎么呢？超过百千亿那由陀诸佛国，一尊佛的一个国土啊，有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啊，那么多的国土啊，嗯，我们的娑婆世界一个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个看清楚没有啊？就是个地球我们也没看得清楚啊，就是个台湾那个时候啊，我们从台中，这是南台中，从南台中到北台中，我们要有不坐车子走路也还走若干时候啊，他这时候啊超过就是到达，嗯，到达百千万亿那又拖的那么多的诸佛国土。一尊佛三千大千世界，诸佛就是以多少多少的这个数不清的佛的那么多的大千世界，那么你呢能够在一念之情的那么短暂的时间呢，都能够前往，都能到那些地方去。嗯，假如说不能够这样的话，法藏比丘说我不求正觉，我就不去做来成佛去了。那么了解这个以后，我们看《阿弥陀经》里面的，在极乐世界那些天人众生，每天早上啊，要供养这些花，那些鲜花了，就是清晨是供养，他放十万亿佛，十万亿佛还是选的是最小最少的这个数目讲的，嗯，讲的多呢，你看这个能够到达这么多的百千亿那有他的诸佛国了，那简直数不清了，嗯，所以我们了解阿弥陀经里面讲这个，那就是神足通，你没有神足通的话， 就是虽然没有说的这么多啊，十万亿佛徒也就是非常可观了。他是因为那个神足通能够供养那么多的这个佛，供养那么多佛什么呢？每供养一尊佛了，就是得一种佛法，那你了解的佛法就太多了，了解那么多的佛法，自己成佛也非常快，将来度化众生呢，也有那么多的法来度化，这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一种这个通。下面舍我得佛，国众天人若起想念贪忌，甚者不求正觉。那么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想念贪忌身呢？这个我们这个众生啊，所以由生死在六道里边来回啊，生死不断的，主要的是怎么呢？有两种障碍，一个障碍啊是这个烦恼障，我们有很多烦恼。这个烦恼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首先是由我们这个身体来的，我们任何一个凡夫众生都把我们这个身体当作我们这个真正的是我了。其实这个身体呀，我们在座的老修行人都知道了，这个身体是假的，假身体。为什么呢？它是这个因缘和合的啊，是因缘和合的假。它的这个不要经过很多时间，它就有变化的。那么可是呢，不懂佛法的人呢，不知道这是因缘和合的是假法啊，所以我把这个身呢、身体呀 当作真我，真正的自我。由于我们把这个我们这个假身体当作我呢，处处为着这个我这个身体啊来为他这个造业，造善业也好，造恶业也好，无一不是为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代表这个生命啊，生命的就是这种现象。那么因此啊，为了我这个身体啊，我也贪求世间的这些种种的利益，贪求世间的种种的这个名啊，就是贪不到呢，就是嗔恨。那么把我们这个生命的现象看不明白的，那就是愚痴啊，所以贪嗔痴这些统统都是烦恼。这些烦恼不破的话，不把它打破的话，这个生死不能了的。而这个最重要的是身见呢，这个佛法讲见惑思惑，见惑思惑，见惑就知见上的、见解上的这个迷惑颠倒叫见惑，思惑呢你是你见解上正有正知正见了，但是有那种境界来的话，你还是看不破啊，看不破你就放不下的，遇到某种境界来呀，你心里啊还是想求那种境界，那就是烦恼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身见呢，贪忌身呢，忌就是执着这个身，执着这个身的话，就是为这个身呢，当然要贪求这个身，贪求这个身的话，也为这个身体所需要的那些世间那些 名利种种那些事情呢，也贪求那些。最主要的是贪求这个生才有生死。那比如说我们人呢，我们死了以后为什么还有转世呢？死了以后，你各位这个给人家助念就知道，助念的人呢，要往生，他的功夫好，他一切放得下，啊，心里很平静的，随着佛号啊，就能够往生，在这是定啊，有定力啊，在定中往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或者他不修佛，不修念佛法门的话，人到临死的时候啊，他就起了一种自体爱。自体爱就是这个，哎，我这个身体没有了，马上快死了，这个身体没有，这怎么办呢？起了恐慌了。这一恐慌的时候，他非死不可，又要死了，心里又执着这个身体，又起了自体爱呀，起了自体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一逼着就逼出一个中阴身出来，叫中有，逼着中阴身出来，逼着中阴身出来。这个中阴身呢，这个死了以后啊，那个中阴身呢，到处悠悠荡荡，遇见什么缘了，遇见的这个下一辈子的父母缘了，下一辈子的父母两性在那里这个交合的时候啊，他就起了境界爱，起了境界爱就入了台了。那么然后又在执着，又在这个在台里边呢，慢慢成为这个慢慢长成一个小胎儿，然后又出生。生死轮回就是这么来的，他这就是这个贪计身呢，贪求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体，所谓这个生死不断，这是一个有这个呢，就是只是一种烦恼障。那逼得要断烦恼障，才能够断这个六道里边这个轮回生死。想念什么呢？想念呢这个所知障，凡是这个我们众生的话，这个有烦恼障就有所知障，因为有这些烦恼把我们这个本性那个一切的智慧啊，一切能够知道的东西，这种能力啊，全部把它遮蔽起来，盖住了，那障碍把它盖住了。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的而不能知道，这叫所知障。那么想念就是指的所知障。所知障就是有这两种，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有烦恼障就不能够了六道里边生死。了六道生死，烦恼障去那个所知障还有啊，还没有去得干净啊。所知障多得很的，你比如说证了罗汉果，他烦恼障断了，但是呢，罗汉他对于佛法懂得不多，他所知的还不多，他要想成佛，必得要回小向大来改修大乘的这个菩萨法门，然后他去所知障。把所知障去的完全去干净了，那么就成佛了。所以这个两种障碍全部把它去掉了，才成佛。那么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看看了。这个法藏比丘说了，我要是成了佛，我要得了佛，能够成佛的时候，假设我这个国中天人那些众生呢，假如他要再起想念，起了个所知障， 再提这个，在这个贪寄生，再有了这个烦恼障，这样的话，我不求正觉，我就不去到那里成佛了。换句话说，他这个大愿呢，他成了佛，他这个国土就指的现在这个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里的这个天人一切众生，这个天人当然功夫还浅，他还有这个烦恼障、俗执障，但是烦恼障、俗执障不起来了，种子还没断呢，但是不会起现行了，是这样的。至于那些大菩萨，那当然都是能够断了，那个断的很多了，只要不起来，他就很快就能够断了那个种子，这是他的这个愿呢。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呀，我菩萨说这个净土法门是当身成就的。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是六道轮回的生死，我们一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轮回在极乐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六道中，六道这个轮回生死就了了，这就一生这个成就了。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俗执障也是一生能够成就，一生断除，所以就是叫做当生成就的这个法门呢。除了净土法门是这个当生成就、当生成佛以外，其他在这个娑婆世界哪一个法他讲当生成就啊，现身成佛了，那就是方便说的。那么真正的只有说是我们在这个修涅槃法门呢，当生是成就这个了这个六道生死，到极乐世界是了那个变异生死，那就是断那个这个俗执障的。这条呢，就是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那样啊。在极乐世界，这个天人呢，人道的这个程度啊，非常浅的了，他都能够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呀，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没到极乐世界，我们看呢，我们要去发愿，要去发愿，要去的话，我们刚才也已经跟各位说过了，那就是说身见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这一条最主要是讲这个。贪寄生呢，贪寄生这个身见呢，虽然是见活了，但是这个见活啊，必得要在思惑里能够才能够断得了，不是一下就能断的。既不是一下能够断的话，那么今日之下修普通法门呢，他说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就能够了生死啊，那就是太难了。那么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就是没有断身见呢也能去，那就是要待业往生啊，是这个道理，特别道理是在这个。那么就是没有断还是能够去，仗着这个佛号，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不要起这个颠倒心。怎么样不起颠倒心呢？就不要有自体爱，就不会有中有的这个生出来了，那么就是能够入定，在定中能够往生。一起了自体爱，就有这个身见的话，那就糟糕了，那就妨碍了。要想在临终临命中的时候有那种啊不起自体爱，不要有身见呢，我们在平常就要练习，平常的我们念佛了，就要改变这个心理了。那么 就不要把我们这个身体啊看得那么啊实实在在的，就认为这个身体是假的，假的色身。当然这个身体虽然是假的呢，你还要借假修真，你还要调理它，你借着这个假身体啊，你才能够这个没有一些障碍，你才能往生。所以修道的时候呢，说一个很粗浅的话，你既不能够每天说是我身体要是吃得很好，这个处处是这样好，你也不能够说是啊什么都不管，这个也不吃饭了，什么都不理会他，这个、也不行，属住中道啊，要好好的调理。调理的时候啊，你就是说你能够借着这个色身呢，没有障碍，你才能够啊待业往生。平常我们把这个身体啊，就是看待，这就是一个假身体，不要像一般人的那个是执着这个身体，唯一是真我，唯一真我到了快生老病死到了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在平常要练习的。下面这一条，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不觉正觉。那么定居是什么呢？这个居啊，是这个有很多种，佛家所按照佛法来学的就是这个正定居，这个其他的这个歇道的是叫歇居啊，歇定的，还有这个不确定的，就是不定居，这里讲是这个定居。定居啊，有小乘，有中乘，有大乘，三乘人呢、啊。小乘是修罗汉果的，中乘是成辟支佛的，那么大乘呢，要成修菩萨道能够成佛。这个定居是指的第三种定居。修小乘的呢，一定能够证到罗汉果；修中乘的一定能够成着辟支佛，这就他这个定居了。学大乘菩萨法的话成佛，他这个大乘的这个法门就是成了定居了。那么这里讲的话，自然是讲这个大乘法菩萨法。那么他就说了，我要得了佛，我成佛的时候，假设我这个国里边的这个天人众生啊，不住定居，定居他成就了，成就的时候就是能够得了这个定居的，就是住的定居了。不住定居的话，就是说得不到这个定居。换句话，修菩萨法没有成就佛果的，那么就是一定要成佛果的。那么成佛果是什么呢？成佛果就必至于灭度，灭度啊，灭就把所有烦恼障、所知障统统把它灭掉了。度呢，就是到了彼岸，说一句这个比喻的话，在这个生死这一边能够度到那一边去，就灭度。灭是指的一切的这个烦恼障、所知障来讲的，把各种生死都灭掉了，度到什么呢？度到这个不生不灭的那种涅槃的境界。所以他这个大愿呢，就是说凡是他这个国土里的这个天人呢，都要能够得到这个定居，都要能够啊到达这个灭度的那种这个 境界，也就是成了佛骨的那种境界。不如此的话，假如得不到这种的这个啊，他这个愿不能够实现的话，不去正觉，那就不去这就成佛了。这是他的下定这个誓愿呢，这就誓啊，发了誓啊。那么以上呢，就这个48篇有七大段呢，叫做七科啊。那么上面讲的这个六统前面有啊，前面都是宿命、天眼、天耳、他心、身足，后面断这个我执呢，就是六尽统。那么最后是断这个正灭度的，正灭度之后，咱们正灭度之后继续永久啊，再到世间来度化众生。那么这是第三大段，一共有这几种。那么今天讲这里呢，那么今天发的那个心理表啊，那么下次再带来，下次就讲这个第四大段。